大家好，我们是
大小 X，
我是大 X 小璇，
我是小 X 西西。每周五晚，我们聊点儿
有的
没
的。
非常的开心，今天到达了我们第52期，这是我们一周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milestone。
对，现在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一年前我们开始做这个播客，好像我们之前的时候说要做这个播客呢，然后又拖延症拖延了一段时间，我们在某一天就说，哎呀，要不我们来吧，就是我们录吧。然后那一周我们就上线了第一期，
说干就干。而且我记得当时是咱俩说开始录以后，因为我们时差当时是12个小时嘛，我就把各种物料的东西开始设计，因为当时正好也是在，是不是在暑假，
就是8月底嘛。
对，然后我就整个人埋头苦干。
对对对，然后就开始设计物料，从想播客的名字开始， slogan 是什么，物料啊，包括我印象中我们的这个播客的中文名字和英文名字基本上就是马上就敲定了，就是我们说了一下就觉得，嗯，这样可以，然后我们就这么定了，
就是我们想到的第一个词。
对，感觉好像是非常随意的一个选择，但是
又非常切题。
对，就特别符合我们播客的调性。而且我每次跟我的朋友啊什么的讲这个播客的时候，他们都很喜欢这个名字。有的时候我是跟中国朋友讲中文的名字，或者是跟美国的朋友讲英文的名字，他们都觉得这个名字很有趣，所以我们还是有一种
小小的喜悦，
就是意外的惊喜的感觉。对。然后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期的时候是在一个非常简陋的条件下，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录播客，还傻乎乎的是用 Zoom 打电话，用 Zoom 去录音，所以我们的那个声音也剪不开，是到后面我们才开始单独录自己的音轨，然后这样剪辑才可以处理的更好。一开始的时候真的啥都不知道。然后你记不记得第一期的时候
我们聊旅行？
对，就是第一期聊旅行是我录的，然后你那一期的声音被朋友评价为是好像是场外观众拨打热线电话。对对对
对，
就感觉这一年真的是经历了好多呀，我们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所以今天在这一期我们也是想要自己回看一下吧，就是在这一年录播客的过程当中，我们分别感受到了一些什么，以及获得了什么样的成长，以及有哪些有趣的事情，我们也可以聊一下。
对，我觉得啊，就是一方面我们自己的播客记录了我们两个之间，也包括邀请到嘉宾，我们去探讨一些我们感兴趣的话题，这个是一方面的成长，就是聊天带来的思考的滋养吧。然后还有就是记录的意义，再加上就是我觉得这一年其实世界性发生了很多事件，一个是大的背景就是疫情，然后在疫情之下就还有包括最近其实像是冬奥结束以后，但是就世界又感觉又不是很太平，小范围的战争啊，还是会让我感觉到就是我们作为个体来讲很渺小，但是我们记录下了我们在这一年，就是有人可能是用日记的形式记录，那我们的方法可能是用这种聊天的模式，然后再加上把我们的这个一些对自己的一些想法，也能够让跟我们有这种惺惺相惜的感觉的人，能够在这样的音频的形式底下和我们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嗯，对对对，哎，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点特别好，我觉得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记录的形式，就是它是非常当下的。我们两个虽然是作为就是两个个体，我们对于世界或者对于社会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是当这个世界在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两个作为个体身处其中正在经历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样的，当时的对这些事件的反应是什么样的，我觉得通过播客这个形式去记录下来。因为有的时候我也会去偶尔回去听我们以前录的一些节目啊，可能我自己已经忘记了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或者我当时是这样的感受，但是因为我们播客记录下来了，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记录吧，啊，至少对我们个人来说是特别有价值的。
对，而且像比如说我们上一期聊的那个话题，其实有几个男性朋友还单独联系了我，然后就是说了一下他们的想法，因为他觉得我们聊的那个话题很有意思，当然也是因为他的背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 其中有一个朋友单独约了我吃饭，然后还跟我说，他很好奇我们聊这个话题的动机是什么。可能在他的世界观里面，就是本来有一些问题是，就是我们提的有一些问题，
不需要关注的。
对，一个是不需要关注，二一个是让他觉得，诶，还会有人这样想，就是他可能也是出于好奇心，会想来问问我，里面有一些问题，为什么会有人这么想？也是相当于在这一年的过程当中，也促进了我跟别人聊天的一些主题吧。
理解哦，你知道吗？这是我很羡慕的一点吧，或者说是我缺乏的一点。我现在生活的圈子除了比较亲密的几个人，大部分都是美国或者是讲英语的人。当我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就只能说，我是有一个播客，但很可惜它是中文的。
这是中文博客。
对，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就其中的话题，或者是比如说邀请他们来听啊，或者是怎么样，这个话题就过去了。我很难和我身边大部分打交道的人就我们播客里聊的话题啊，或者是这件事情产生一些更深入的一些讨论。这是我比较缺失的地方。我可以想象，在一个中文的环境当中，那有很多我们想讲的话，在播客里已经讲清楚了。当我们在和别人产生这种互动、产生这个对话的时候，别人是建立在一个已经了解了我们部分想法的基础上，再进行这个沟通，其实是可以深入很多的。我觉得也是个很高效的一个方式。
对，而且虽然说播客这个形式依然在国内很小众，它可能还是一小部分人会选择进行信息获取的一个渠道啊，就是我目前感知到的，我觉得情况现在依然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就是播客这种形式吧，就真正的听众可能，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选择，就听播客的人也是对，假设是说，举个例子，听我们播客节目的人。follow 我们的人也是在这些观点上可能会跟我们有相似性的，那我们可能更能，比如说在线下如果见面的时候，对，线下见面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想法是可以碰撞，进一步了解，然后我觉得这个也跟建立，就比如说促成我们做朋友，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形式。
哎，你要是这样讲的话，我甚至觉得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 filter。我们关注的这些话题，或者是我们一些主题性的表达，代表了我们的观点，或者在某些事情上代表了我们的立场。然后，那跟我们观点非常不一致，或者是立场很不一样的人，或者是哪怕是他们的经验体验很不一样，哎，我也不知道这是一个 filter 还是一个已经建立的障碍，就是说它可能会让人。在我们还没有交流的时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我们对于某话题的想法。我觉得我个人的体验是在大部分情况下，这对我是一件好的事情。你知道，有些人就是会观点不一样，立场不一样。那在这些事情上，我们也没有沟通的必要。我有的时候觉得，只是我们不同而已。我们的这些节目就把这些人 filter 出去了。OK，那我们其实就不需要再就这个话题进行沟通了。
或者吧，还有一点，我确实是身边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人知道我们在做这个播客，听了一两期之后，会说觉得我们聊天的内容太轻松，然后没有什么深度。这个可能之前我忘了是某一期，可能我们在聊自由职业的时候，我们也分享过，就是男性可能会比较喜欢这种干货，或者是比较硬核的这种知识类的分享，对吧？第一，我们不是讲课，我们纯粹就是分享我们自己对人生的一些看法。像这样的观点，有时候也能听到一些，我都会跟对方解释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衷是什么，我们认为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的定位是什么？
对，你能辨识到很多不一样的想法吧？在这些不一样背后，我觉得更从我自己来想啊，就是我从在跟他们交流这些别人对我们那个节目的看法的时候，我其实更想的是接收到他们的这些 feedback 以后，那我们其实还是更想坚持初衷，还是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
对对对，我特别认同你说的这一点。我觉得任何一个创作者或者说表达者都不可能进行完全充分或者完整的表达，那是不存在的。我们肯定是有自己的出发点或者是自己选择的角度。就像你刚刚说的，我觉得一直以来我们都还是秉持着一个我们作为 独立的这种个体生命，不管是在经历一些社会事件，还是在经历一些个人事件，哪怕是一些很小的经历，或者是一些个人发展等等，我们作为个体是怎么想的，或者是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样的，这一直是我们表达的出发点。那你之前也跟我讲过啊，就是有人有这样的反馈，我觉得我很认同你刚刚讲的，就是有不同的想法或者有不同的声音，其实当然是很好的，因为它是一个提醒，我们两个是有可能陷入到自己的表达的一个专区里面的，越走越深，就在这一个方向上。那如果有其他的声音进来，我们当然是很欢迎的，我们可能有什么样其他的可能性。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做这个播客到底我们自己想要达到的状态是什么样，或者说我们自己所追求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心里还是比较清楚的，我们也能比较好的能甄别说这些声音对我们来说到底是有帮助，还是说感谢你的反馈。
而且我是觉得，就比如说是播客这件事情，本来如果说是一个个人的这种单口播客的话，我确实也关注了一些，就一个人讲，但凡是这种比如说两个人，或者是我们还需要邀嘉宾什么的，就是一个 teamwork， 那其实这个也是在我们除了聊天和记录背后，我觉得对于我们两个真正的合作和好朋友，其实这是两件独立的事情。因为合作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算是工作，就是一起做事嘛。那发小好友这是另外一种朋友关系，对吧？我们一起做事的时候，那大家都是朝着一个做事的态度和目标去的。我们中间也是遇到了一些，比如说我们两个人某一段时间可能状态不太好，然后 accountability 不是很好，
我们都有 up and downs，
会出现那样的情况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对方的支持能够紧跟上，我觉得就是大家的目标一致，是我们能够坚持这一周年以来我们每一周都有更新，每一期都没有落下，这样一个我觉得是特别有毅力值得祝贺的一件事情。我是觉得
是你刚刚说的这一点我特别特别有感触。首先我特别认同你说这个工作合作关系和好朋友的关系它是独立的两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们俩都是工作起来就是就事论事的那种人，我也很喜欢这样的一种工作的态度。那我觉得我们之间很宝贵的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这种好朋友的关系让我们彼此，我们之间其实是充分的信任，这个信任是不容易达成的，也是很多工作合作关系当中很缺失的。我觉得很多问题是因为有这样的信任才得以解决，
或者更快解决。
对对，或者是基于我们之间非常的了解，所以在出现一些比如说什么问题的时候，我知道它是因为你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或者是你知道因为我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而不会把它当成是一个比如说工作上的问题等等。我们之间这种相互的了解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快速的解决一些问题。对，我觉得这种信任是在团队合作里面最最珍贵的东西，所以即使在我们过程当中所谓说我们有一些磨合的过程啊，或者是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卡住啊，我一直非常非常坚定的且非常希望能一直坚持做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这个信任非常的宝贵，它比我们做成这件事情可能更要宝贵，而正是因为这种信任我们才能坚持下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遇不可求的一个状态。我也很珍惜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你能跟一个非常充分信任的人一起做一件我们都喜欢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我觉得这其实是很难得很难找到的一个状态。我是非常的appreciate 有这样的一种状态或者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
嗯，而且我想补充一个观点，是可能不止在我们这个节目上，我想的是因为我们两个刚刚你讲关系本来就是能够达成这样的信任以后，我觉得做的事情无论我们接下来是不是除了播客以外我们两个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其他的节目也好，或者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要一起做一点什么事情的话，我觉得都是可以长期的，因为我们已经大概已经知道了双方的一个节奏沟通的一些模式，然后再加上对于对方的期许，对于自己的期许，然后对于我们两个人共同的一个期许，双方的角色是什么，我觉得可能这个 baseline 基于的还是我们能够充分的沟通。但凡是中间，比如说遇到了可能会有推不动的情况，有一个人又比较消极怠工的时候，如果他不说不讲情况，然后如果就是一个非常原地打转的状态的话，其实这个是很不利于，无论是不是这播客的节目，然后就是我们合作模式的一个成长。
确实是这样，而且就是说到这个合作，我可能想再加一点，就是这是更大的一个 scope 的话题，可能有很多时候想做成一个事情，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或者是技能，或者说这个团队有没有这个技能，可能不如这个团队是不是能够配合得好，能够互相信任，能够一起长久的做事要更重要，就尤其是在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我男朋友不是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项目嘛，他就觉得他最困难的就是能找到一个非常信任的，或者说兴趣点一致，然后又能一起做事的这样的合作伙伴，是非常非常难的。就比如说他其实兴趣很广泛，比如说这个项目他可能能找到一个人，那他想再做一个另一个项目，那这个人就不感兴趣了。然后他想再找一个信得过的合作伙伴，特别特别难。这和我们今天的话题有一点远，我只是想到，就是在我们想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或者想做什么事业的时候，找这个合伙人是一个非常，可能是非常非常在早期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吧。或者说，如果能真的能找到合适的合伙人，是一个事半功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很幸运的事情。
对对。
我们刚刚一直在说，比如说我们刚刚在说聊天和记录的一些意义啊，我们可能再把它接地气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一年以来吧，其实是关注了挺多当下的社会话题。在关注这些社会话题的时候，当然我觉得我们可能也因为不算是那种一定要在里面讲硬核知识的这样的类型的播客，所以我们也没有给到很多，比如说数据的支持，可能有一些时候是我们看到的一些现象，然后我们总结归纳也好，或者是说把一些摘抄这样输出也好，但是可能 maybe 不多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会对这样的一些社会现象进行我们自己的就观点的输出吧。从这一方面，我还想聊的一个点，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些方面有了投入，所以其实我的生活里面，除了我的工作以外，这件事情之前咱还有聊过，就是它变成了我的生活优先级里非常靠前的，甚至它和我，比如说我其他的一些事情，像健身什么，就是这种是一个并行的关系。或者我的精力专注在这些我想做的事情上以后，我开始对可能跟我们节目的名字有关系，对有一些其他有的没的事情就没有那么在意了。甚至是说不只是事情，比如说有一些人的想法。
是是，我觉得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嘛，因为我们把很多的精力和关注点都放在了这个播客上，那其实自然的我们就有了优先级。那有一些很不重要的，不管是话题也好，事情也好，或者是生活中的人也好，那可能我们就没有那么关注了。这一点其实我也是有感触的。我们举个例子，每周可能在这个播客上大概花10小时的时间，那我们就少了10小时去刷微博、逛街。看视频，对吧？那这些时间肯定是相应的减少了的。而我觉得，通过这种对于时间使用的这种重点的转换，其实我们是收获了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件事情对我们更重要，我们就把事情放在这上面。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或者甚至说是一种趋势。当我们越来越知道什么事情对自己更重要的时候，就把时间转移到上面。那我们浪费在一些没必要的一些事情，或者是内容上，或者是人上的时间就会变少了。我觉得是让我们的单位时间变得更有价值了。我还有一点就是你刚刚讲的，你说对于社会话题的关注这件事情啊，我在这一点上有一个感触是，我觉得这是我对我个人一个也是比较大的成长。我可能更注重，当我关注一个话题的时候，一个是全面性。我不会说看到某一种观点，那就是它了，会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角度的观点。当我想要去作为一个个体想去表达的时候，如果我只有一个片面的信息，那我自己也只能有片面的想法或者片面的感受。所以我会比较主动的去看更完整的信息。然后另一个就是， 我觉得也是，这可能是更涉及到表达上，我会更注意自己表达的完整性。你知道人在讲话的时候是有很多自己的 bias， 或者是有很多自己脑中的一些语境没有讲出来，但是当在播客这种形式，因为只有声音这一种形式的时候，是需要把那些语境或者是一些我们自己脑中的假设的前提条件讲清楚的，这样才能够比较准确的传达我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帮助我去表达的。我们之前我记得我们也聊过这件事情，就是对于我们怎么样能够有逻辑的讲清楚自己的一个想法，我觉得聊了这一年，聊了52期是特别特别有帮助的。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顺带着说，就是对于我们自己思维逻辑的一个训练。我觉得可能在之前啊，比如说我们没有这种公开场合的经常性的这种公开场合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对于社会和对于世界的一些认识的时候，就像你说的，我们没有一个上下文，然后我们可能通常是基于我们自己已知，或者是可能在跟别人聊的时候，别人已知我们的一些情况下，我们说到的只在那个情境下的一些话。但是我们就是因为要公开，然后需要有一些因为所以是什么为什么，有很多逻辑嘛，在训练我们这样一个思考方式，也不只是纯表达的这个方式。对，这也是我觉得这一年的一个成长。
对，就比如说我们每次要准备一期节目，比如说写提纲或者是看一些材料的时候，其实都是加强我们思考的这么一种练习，就是怎么样能够比如说针对一个话题，我们怎么样去梳理自己的思路，然后有逻辑性的表达出来，包括有什么样的材料可以辅助我们的思考等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的过程。
对，你说到练习啊，确实是，我觉得这一年一个是说我们在表达，还有一个就像比如说咱们两个虽然是从小一起长大，然后非常好的朋友，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说到一些话题的时候，其实很多是之前我们没有聊过的，即使是说我们当时真的我觉得聊天的频率还是挺高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新的想法是我们就是在不断的聊天过程当中发现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可能不止推导在我们两个的关系上，我觉得每当我开始脑中有一个印象是我好像有点了解这个人，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都要再去想一想我是不是足够了解他，我是不是足够根据我的观察，我跟他的接触，我的判断是不是唯一的，我的判断是不是真正正确。就是我现在会越来越觉得，即使是他展现给你的，或者他表现出来他说出来的，甚至都不能够构成完整的了解，这个时间是一个非常长的。
是，我特别特别喜欢你的这个 take away， 就是我之前没有想到啊，但是我特别特别认同。我记得之前看过一句话，就是一个人是永远无法完全了解另一个人的，100%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是因为所谓的哪怕我把我所有想的都表达出来，我的表达也不及我的所想，以及你理解我的表达也不及我的表达。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人也是不断在发展变化的，我们今年聊这样一个话题和明年聊这样一个话题，有可能产生的碰撞就是不一样的，两个人的想法也可能是不一样的。哦，我想起来了，我觉得我看到这句话应该是在讲亲密关系这件事情，因为有很多时候亲密关系会进入这样的误区，就是觉得已经足够了解对方了，但实际上永远不会存在一个足够了解这样的一个状态，以及两个人也都是在变化的。所以我跟我男朋友有很多时候就会去，我们前两天还聊了一次，就是聊一些以前已经聊过的话题，去看一下现在我们对这个事情的想法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其实都有变化。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通过这种再回过头去聊一个已经聊过的话题，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我们自己在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是渐变的，所以自己不太会特别强烈的意识到说我在某一个话题上我的想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但是在别人看来这个变化是一个断点式的，我们一年前聊了一次，现在又聊一次，这其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他是看得更清楚的。我觉得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也是能让我们更了解自己，说哦，原来我变了这么多，我自己可能都还没有意识到。
我们之前应该也提到过，就是比如说，人其实，在可能语言体系和思考的，你大脑所思考的和你说出来的语言的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可能这属于一个科学维度啊，就是实际上是某一方一定是有滞后性的。
中间有 gap 的。
对，有可能你想的很多，但你说出来的时候，你表达出来的，从你自己的角度，可能就比如说我自己去表达我的想法的时候，可能我觉得我已经说到了，表达清楚了我所想的。然后呢，再加上别人，比如说对我的认识，对方在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他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体系，或者是说，对于这个听到的信息应该怎么去理解，然后对方理解到的又是我可能说到信息的70%或者是更少，可能这就是一个更大的 gap。我就觉得是了解一个人，其实是要不断的去跟对方，可能是去聊一些很具体的事情，或者是就。即使是那一件事儿，你再回看的时候，可能也聊到的观点也会不一样。
哎，你说到这里，其实我想到一个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玩的练习的方式，就是比如说跟身边的人，不管是亲密的人，或者是好朋友，或者是家人等等，可能3不5时的可以玩一个类似可能像小游戏，或者是小讨论，甚至小辩论一样的，就是我们随便找一个什么什么话题。我们可以来聊一下，我觉得在这种对话当中，这也是我们从这个播客当中学到的，就是在这种对话当中会发现说，哦，原来你这么想的，或者啊，原来还可以有人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就即使我只是突然想到，在我们不做播客的时候，或者是比如说现在听播客的人，你们并不做播客，但是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时常跟身边的人找一个话题，系统性的或者是有逻辑的这样去聊一聊，在不同维度去聊一聊，我觉得可能也会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练习方式。
是的，这可能算是一小节沟通与表达课，练习吧，不能叫课。
对，就是我觉得是我们从这一年做播客的过程当中学到的东西吧，分享给大家。然后我还想再分享一下，就是我其实最大的一个 takeaway 对于播客这件事情，我应该很早也跟你讲过这件事情。也不是，好像是中间我们就是在沟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可能跟你讲过，就是做这个播客对我来说，我最想要做它的一个，或者其中一个意义，就是我想要长期的坚持一件事情。这其实是我的人生当中比较缺失的一种状态，就是我们不讲小时候什么坚持学这个，坚持学那个，那个是有一些外力的。比如说摁着我们去上课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就所谓自己想做一件事情，然后可以一直坚持，这对我来说其实是比较缺失的。像你，我知道，就比如说坚持健身，这就是一个非常有内驱力的，能坚持下来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的人生中是，我暂时没有想到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我是一直在，因为这是一个高频的事情。你像健身，你是每天，播客是我们每周都得做，那这是一个很高频又是很长期的事情，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锻炼，这又是我感兴趣的事情，然后我们又有这么好的合作伙伴，我非常希望，我也很珍惜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希望能够长期的坚持下去。我觉得能在生活中找到一个让自己坚持的事情，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本来坚持就需要毅力，中间会遇到各种困难，会有很多 up and downs，你怎么去解决？怎么样才能把这个 routine 保持下去？我觉得有了这样一个经历之后，我觉得在面对一些新的问题，或者是面对困难，甚至是对自己的认知上都是不一样的。至少我现在可以说，我是一个可以坚持的人。我觉得这个对自己的认知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事情。所以这其实是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 takeaway。然后我也希望可以一直把它坚持下去。我们现在坚持了一年，52周，52期，简直是为自己鼓掌。
在你的这个基础上多加一点，因为我觉得健身这个事情在我这儿是因为它是一个可以一个人完成的事儿，所以我的动力会更来自于我的内驱力，因为我的目标就是我之前也讲过我的对人生的一些时间的排序，优先级的排序。那对于我来说，好看和好玩比较重要。那我的人生生活里面的优先级，可能就更多的在于体验很多我想要 玩的项目，尤其是这种户外的运动，就是可能跟运动相关，跟动起来相关吧。对，然后再加上本来可能动起来相关这个事情，又会能让我，比如说真正是让在自我管理的这件事情上，又能让我觉得我是整个人的状态会比较好，那它就是一个无限的正向循环。这是像比如说这个可以一个人完成的事情是这样的。那在播客这件事情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相互的支持，这是一个队友的支持。这个坚持可能一方面来自于我们本来自己对于想要做这件事情的动力，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能够相互在有一些沮丧的时候，就像你刚刚说 up and down 的时候去推一把。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合伙人其实在这种一起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的这个状态会非常重要，而且我觉得就是合伙人就一定要是双方对这个事情都有很强的责任感，才能让这个事情坚持的时间会更长，或者是说能够一起把这个事情推得更顺利。
对，我觉得是都很坚定的相信这个事情吧。然后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推一把特别特别重要，因为有很多自己一个人做而无法坚持下去的事情，就是缺少了那个推一把的人，或者是推一把的那个动力。因为人的自然状态就是有 up and downs，我们不太可能存在说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永远对某一件事情一直保持高度的热情，这是非常难做到的。但是在自己对这件事情 down 的时候，能有一个人推一把，就把你推到那个位置上去，你要做，那我觉得当你过了那个 down 的时期之后，那他就还在那个 routine 当中。但是你一旦在 down 的那个时间断掉了，没有坚持下来的话，那可能就一直断掉了。
而且我想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两个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除了推一把以外，我觉得角色的变换可能，就比如说这个可能拆分到我们平时在整个录制、剪辑到最后上线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最开始是有不同的分工的嘛。那中间可能这个推一把就不只是，比如说我情绪上只是安抚你一下，那我还是需要把这个任务接下来，就是我还是得要把这个事情做完的。我是觉得，如果不是我们两个之间，是别人在情绪上推一把，其实这个也不一样。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两个之间彼此都对这个任务是有很强烈的信念感。
是的，这个信念感是让我们愿意去兜底的一个来源。不管怎么样，哪怕是比如说对方掉下来了，我不能让这个事情掉下来。所以，比如说我 down 的时候，你肯定会补上；你 down 的时候，我肯定会补上。因为我们俩都不会想让这个播客掉下来。特别认同你刚刚说的这一点，这个信念感是推着这个事情至少可以一直往前走。
而且我是觉得，可能这个会给到听播客的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在团队合作的过程当中，这可能也跟职场干货相关了。就是我觉得，就是团队里面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咱俩在中间，可能有的时候我可能传不了一些海外的平台，那就中间可能我们会把所有的任务拆分去看哪些你可以完成，哪些我可以完成，就我们都是在以最后完成这件事情为解决问题的目标，而不是陷在一个消极的情绪里。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健康的一个合作模式。
哎，我觉得这其实有一点回到我们曾经在有一期的时候，我忘了是聊什么了。我们俩都分享过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对现状不满的时候，如果只抱怨是没有意义的，是要去看我们现在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能做什么，我们现在就去做。我觉得我们一直以来在解决，就是在播客这件事情上，我们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其实都是这样的思路。不管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来看一看我们现在能采取的行动是什么，然后我们马上就去做。就比如说我们错过上线时间了，那也不需要
相互埋怨。
哎呀，错过了怎么办啊？对对对，而是说，哦，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一起剪，然后尽早上线，都是抱着这样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态度，我觉得确实是能减少合作过程当中的摩擦，并且能更高效的把问题解决。我觉得我们聊着聊着，有一种变成了叫什么职场小技巧分享吗？
对，又开始变成了。
但我觉得也是很正常，就是我们刚刚其实分享了很多关于做播客的心得啊，或者体验啊，以及个人的成长。那其实这个播客对我们来说也很像是一个，就是一个 side project 嘛。我们俩是合作在做一件事情，所以很多场景是和职场非常相通的。所以我们很多总结也是可以用在职场当中的。
没错，而且我是觉得，无论我们的合作最后除了播客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我觉得接下来这个信心都是让我感觉 more and more，就更多。
对对对，我们已经建立了这种信任，就是我们一起做事情是可以怎么样做到的，脑子里是有路径的，我们这样这样做就可以。我们要用一个什么样的配合的方式，因为我们已经探索过了，已经磨合过了，这是个特别好的基础。我们既然聊了这么久，这一期本来一开始，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聊的那个播客都有点像今天这期这样，一开始不知道聊什么，然后聊着聊着又聊了很久。
要超了，
对，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俩之间的一种，
默契，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一种聊天的默契。
或者我是觉得，就本来聊天这件事情的魅力啊，也在于不是我们最开始设定好的什么框架，我们去聊这个大纲，其实是在不停的挖掘对方的想法的过程当中，去再回看到自己，然后再去产生新的问题，
又启发到自己。
对。这也是我很喜欢聊天这种形式去获取信息，然后去认识，一个是认识人，再一个是了解一些行业或者是说一些事儿的时候，我很喜欢采取的方式，而不只是去看一些文字类的东西。我觉得啊，就接下来可能我们还要再放一些精力在怎么样能够找到更多不同行业的人来跟我们有更多思想的碰撞。
嗯，或者是关注不同兴趣领域或者话题的人。
我在想是说，其实像前几期，比如说自由职业者那一期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其实探讨出来了很多，然后包括听众的反馈，或者是说大家对于这个议题还是很感兴趣的。所以我有时候在想，就是我们可能让更多嘉宾的想法注入进来，那我们也能更好的去，一方面也是给我们自己节目，然后也是我们能够双方也能够相互启发一些，也算是我们对于自己节目的一个。接下来我们自己设的小小的 KPI，
展望一下，好吧，那就让我们自己再次祝贺我们自己的节目开播1周年，
开播1周年，撒花，
也感谢大家1年以来对我们的陪伴，
没办法支持，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会继续录播客，大家也欢迎每期到时收听哦。
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有一些问题，或者是说想听的，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多互动。我觉得这个可能多互动是我们接下来1年一个最大的目标。
没错，我们的互动确实是，一个是给我们留言，一个是我们各个平台都有加入微信群的渠道，你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互动。我们要琢磨一下怎么样活跃一下我们的听友群。
是的，再吆喝一声啊！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大家记得加一下，我们在 show notes 里面有写的。好的，我们第二年见啦！
第二年见。